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星期一话，今后一年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墙壁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早在栗战书的宣布之前，二月底传出中国两大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科和中国普天正在筹备合并重组。中国普天下属的东方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月24号发布公告称，中国普天正在同中国电科筹划重组事项，中国普天整体产权已无偿划转进入中国电科，该方案尚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中国电科是中国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内军工电子和网信领域占据技术主导地位。据中国传媒的报道，中国电科是中国唯一能够同时为各军兵种全方位提供信息化装备的军工集团，是中国唯一能够为中国军方各种型号装备提供各类关键元器件的企业集团。中国电科旗下拥有46间国家级研究院所和11间上市公司，拥有员工达到22万名。上市公司包括了海康威视、国瑞科技、四创电子、杰赛科技、凤凰光学、华东电脑、天奥电子、卫士通、太极股份、ST 电能、中慈电子。其中在上海上市的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因为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受到美国的制裁，并且在2020年6月份被五角大楼列入了中国军事附属公司的黑名单。自2018年以来，中国电科旗下已经有至少6间研究所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中国普天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全名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约20000人。但是中国普天并未似华为这样把握住 5G 的机会，其旗下曾经有5间上市公司，但业绩低迷，其中上海普天已于2019年主动退市。有中国传媒称，两间公司重组之后将会成为所谓中国信息技术界第三大公司的超级航母。美国之音向两间企业发出采访请求，在截稿之前未获得回应。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作者张家敦认为，这次重组符合了中共喜欢将大型企业变成巨型企业的一贯做法。他说这次重组可能是移花接木，躲避美国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合并这些业务会为财务陷入困境的中国普天带来必要的缓解，但同时亦都为北京创造了隐藏的优势。被中国媒体称为新的 IT 通讯航空母舰的合并企业更有利规避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称号。中国电科拥有很多受到制裁的子公司，而家将拥有更多资源来支持这些受到制裁的部门。此外，中国电科可能会发起一场空壳把戏，更改公司名称，并将资产和业务转移到未被制裁的公司。他说中国官员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不是出于好的意图，因此美国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合并之后的情况。张家敦补充说，这次的合并同上一次华为为了规避制裁宣布卖了子手机品牌荣耀的做法相似。去年11月华为宣布出售荣耀手机，使到荣耀免受美国政府的制裁。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的研究助理李科宁认为，这次重组选择的对象是电信公司，亦都是中国军方的供应商，讲明了这次重组是要增加中国对美国制裁的抵御力的措施。李科宁对美国之音说，从表面上来看，可以从中国在长期改革国有企业方面的努力来到看待重组，特别是考虑到新的国有企业改革3年行动计划宣布后没多久就宣布重组。此外， 拜登政府看來仍然將繼續限制中國公司，這個重組亦可以視為兩間公司建立抵禦力的一種努力。李科寧還表示，將會同中國軍方相關的技術公司置於國有企業重組的重中之重，很大程度反映出中國國防技術產業在政策行動中的高度優先。中國十四五計劃預計將會突出體現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因此提升中國電科和與軍事有關的中國普天的實力毫不奇怪。鑑於近年來電信公司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和競爭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因此選擇電信公司可能尤其重要。通信網絡將會繼續成為兩國經濟安全與軍事領域競爭的重點領域。在中國普天與中國電科這次重組事項公佈的前一日，中國國務院國資委舉行了國企改革發展有關情況新聞發布會。國資委主任霍鵬在發布會上回答記者問題時說，中國在十四五期間將會推動重組整合調整優化，加快打造一批行業產業龍頭企業，一批科技創新領軍企業。企業兼併重組從2016年以來一直都是中國國企改革的關鍵。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剛會上回應國企重組表示，十三五時期先後完成了12組24間中央企業的重組，新組建和接收了5間企業，中央企業的數量從12/5美的106間調整到目前的97間。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李科寧說，重組會進一步降低這些公司活動的透明度，使到國際分析人士更難追蹤他們的活動，但是這種不透明並不是新鮮事。他預期美國決策者將繼續開發更多從風險入手的方案來處理與中國軍方有關係的實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